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遇了。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圣经系列人物 Summer。 在上一集，李弟兄跟我们分享了 Summer 高利扫罗为王的经历，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 Summer 高利大卫王。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你好何姊妹，听众们好。
李弟兄，扫罗连续的不顺服之后，撒母耳不仅谴责扫罗为王，而且他也不再站在扫罗的身边，却为他哀哭。后来神就指示撒母耳到耶西的家族里再拣选一个王，然后撒母耳就高立了耶西的小儿子大卫为王。这段经历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们也请李弟兄先从这里来分享。
耶和华指示撒母耳要高立一个新王，我们从上一集已经说过了，因为耶和华已经决定选择一个比扫罗强的人做王。谁来做王呢？耶和华明确指示是耶西家的儿子。耶西呢有八个儿子，但是大卫是他们家族当中这个八个兄弟当中呢最不受待见的一个人。其他人呢都已经成年了，大卫的哥哥们，扫罗王去打仗的时候，那他们三个哥哥都是穿着军装跟着一起打仗的。当那个就是那个巨人哥利亚在骂阵的时候，他爸爸耶西对大卫说，送点军粮吧，因为当时打仗可能是自己带口粮吧，叫大卫呢那带点吃的给他哥哥那些这个首领啊也带点吃的到军营去。那去了军营以后呢，那哥哥们就责备他了，你为什么不去看守羊群去？哥哥们认为他来的是看热闹的，认为大卫啥都干不成，你是在哥哥眼中看待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在 Summer 高立大卫这件事情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看到是一种胆怯。我觉得从胆怯开始说吧，因为呢 Summer 并不敢去高立另外一个人为王。你看我们从这个 Summer 身上看到的是一份对神的顺服敬虔和信心，但是我们又看到撒母耳他也有他的恐惧，他的恐惧来自于扫罗王。这时候的扫罗王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地位已经巩固，他也是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王了，他手里有生杀大权，可以说呢他一声令下他就可以要了撒母耳的命。所以撒母耳呢完全清楚他如果公开做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他完全清楚扫罗王一定会杀他。为什么撒母耳不去见扫罗王了？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凭他一己之力已经改变不了扫罗王了。所以说作为撒母耳来说他有惧怕，他领受了耶和华的命令去高立耶西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新的王位的继承人，但是呢他惧怕，他惧怕怎么办呢？他向耶和华承认，神呐、啊，我去告这个新王的话呢，叫扫罗王知道他不要杀我，他一定会杀我。你看看撒母耳完全不掩饰自己心中的软弱，人哪有不恐惧的东西？前段时间关税这一打，我们就恐惧了，怕丢了工作。之后我也恐惧了，我跟他弟兄姊妹说，我怕丢了工作，我是汽车行业，走到其中。人都有恐惧的地方，但神不会责备我，神责备的是我们的掩饰，我们的虚荣。要勇敢地向人袒露自己的心扉，告诉神，主啊，怜悯我，我有惧怕，求你挪去我这个惧怕的意念，让我勇敢地面对那个风浪。我相信神会给我们一些方法一些出路的，他会引导我们看到一些事物经历一些事物，就可以给我们带来信心， 让我们可以走出一条很宽的路。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他有惧怕，那就是现实。他有高谁，扫罗的刀就会落下，因为人们会知道那高丽的意义是什么，要取代扫罗王。所以说，撒母耳他向神求，告诉神害怕扫罗杀他。那神怎么办呢？教他方法，告诉他怎么去高丽这个新王，假装献祭，可以吧？他有这个身份嘛，给百姓献祭。这样的话，扫罗作为王的话，撒母耳或者扫罗统治下的以色列地发生任何事情，他都有耳目的，他都有眼睛的。撒母耳的一举一动，扫罗都会知道的。他到了谁家，做了什么事儿，扫罗马上就知道了。有很多人，你看有地位的人、有权力的人，周围不缺那些眼目啊。人人都想讨好这个王啊，搞点什么好处，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所以神教撒母耳，你去献祭吧，趁着献祭的功夫，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高丽他，那是一种祝福。那撒母耳就听着神的话，到了耶西家去献祭。我们看到哈，这神对人的怜悯。神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说责备他，让我们以为哈，就是在神里面我们待久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了，我们本该应该刚强，遇事的不要慌，我们应该有些主见，是吧？应该恪守呢神的一些原则。但是实质现实并不是那样子的，人往往在他的环境里边都有他不能够承受的地方。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假装刚强吗？我们在人群当中，比如说做牧师的、做长老执事的，我们能够在会众面前，哎，我就是一个刚强，我总永远都刚强，遇到事情永远我都有办法。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就崩断了，那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所以呢，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的一个出口，他在使用我们，但是他永远不会给我们难以担当的，他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向神袒露我们的心声，我们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这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的，简简单单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头，能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说我们从一个伟大的事实，一个伟人的身上，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不仅仅是他在神面前如何敬虔，还要学到他在软弱当中、在惧怕当中他是怎么做的。这是我们可以能效法的地方。人在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在人生的高光时刻，你可以说什么都行，你做什么都对，说什么都有道理。往往是他处在低谷当中的时候，难以承受的地方，这个时候才显出我们的真性情，我们的真信仰。这是我们真的应该去好好思考的东西。
是的，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上，这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当扫罗王不合神的心意废掉他的时候，撒母耳他高抹了以色列的第二位王，就是大卫王。撒母耳他是以色列士师中最后一位被认为是伟大的士师。撒母耳和摩西、亚伦一同也被认为是呼求神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当中，撒母耳呢，他都是愿意把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仰的，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撒母耳他仍然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高立大卫为王。李弟兄，我们从撒母耳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撒母耳在学习呢，不凭眼见。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能以貌取人。以貌取人这个问题，我觉得人身上多少都有一点儿。看到什么人，我们自己马上就有了什么标准，有时候说话那个语气都变了，这是人的问题。我觉得，但是呢，我们需要克服。萨母尔，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在高丽这个过程当中，萨母尔叫耶西把儿子都带过来。首先过来呢是他的大儿子叫以利甲。以利甲呢，其实他是跟扫罗王呢非常相近的人物。圣经说呢，他那个身材高大，外貌都好。撒母耳一看呢，就觉得一定是他，因为呢，他是长子嘛。这个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呢，长子就应该继承家里的家业的，长子的地位呢也是最尊贵的，并且呢，以利甲呢本人的话呢，他不仅是成年人，还是一个呢在外形上都具备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呢，撒母耳一看就觉得必定是他，可是耶和华说呢，不是他。 耶和华呢，在撒母耳这种心理当中呢，还讲了一句呢著名的话：“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和华直接呢就点明了人的以貌取人这个特点，包括撒母耳，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把神放在他生命中的首位，他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他也愿意顺服神，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学的这样的属灵的功课。因为有一句圣经说，尊重神的人神必尊重他，藐视主的必被轻视。
Thank you. 家好，我是零点繁星主持人何晨星。新的一年，晨星想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段经文，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2025年，晨星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直奔标杆。
当生命面对火焰般的考验时，愿人可以从我们的选择中看见我们对人和对上帝的爱。
但以理书3:17，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所以呢，耶西的那七个儿子，那一个一个都走过了。耶和华说呢，都不是他们。我想当时这个撒母耳是献祭啊，以献祭的名义。那么神就是对撒母耳的儿子说话吗？我相信也是一种感动。我们常说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圣灵的感动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在我的经历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体察，它是有一个哈，你难以挪去的一个笃定，你挪不掉的，是就是了。不会有任何疑问，稍有疑问都不是出于神。圣经说，凡没有信心的都是罪，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疑问在里面。当耶西的那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走过的时候，神并没有感动他这七个儿子当中哪一个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呢，撒母耳最后才问了耶西，你就这七个儿子吗？因为呢，耶和华已经明确说了，他要高立的就是耶西的儿子。但耶西的七个儿子走过了以后，撒母耳没有丝毫的感动去高立他们。所以说呢，撒母耳才问，你就这七个儿子啊？这个时候呢，耶西说了，我还有一个小儿子在牧羊呢。你就可以看到大卫在家中啊是什么地位，没有人重视的，他父亲都不重视他，更何况他哥哥们不受重视吗？所以呢，撒母耳就叫耶西把小儿子叫回来了。撒母耳一见大卫，神就说，是他，高他。撒母耳马上就把膏油浇在了大卫的头上，只有膏立的过程。那大卫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大卫他什么形象？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少年人的形象。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呢，男人都长胡子，那成年人呢，胡子都很长。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就说明他没长胡子，就是个少年人，就是少年大卫。谁能想到神的拣选会落到一个少年人的身上？这就叫高利对大卫的高利。所以我觉得神呢，在撒母耳高利大卫的过程当中，神要撒母耳所克服的是一个以貌取人，凡事呢要靠圣灵巡查到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呢生活当中，不管我们在主里边待了多久，不管我们对圣经有怎样的熟悉，不管我们在教会里有多少的服侍，其实我们还是要克服以貌取人的问题。圣经说呢，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今天的社会啊，有各种各样的现象，来到了加拿大，我们看到更是不能够以貌取人。有些外国人呢，长得很彪悍，但是你近距离观察，却发现他心里非常善良，心里面非常柔和。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从生活当中可以观察到，可以触摸到我们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主耶稣说呢，我们坐在人群上最卑微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最卑微的人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是不是外面流浪汉的形象，甚至身上有一股味道的形象？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会有这样的反应。耶稣就是让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他，坐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做法。凡事不凭着自己的喜好，只凭着神的喜好。那么我们看待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像那么一回事儿，我们依然可以顺服神。 大卫在那个场景当中，他根本没有王的那个样子，一个少年人，在人群当中可以说是不起眼的，但是神就要使用这样的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大卫将要经历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大卫的心中是怎么想的。耶和华是看内心，人的心最重要，外在往往会欺骗人，因为人都好表现，因为人都想将最美丽的一面授给人。人若注重外在的东西，往往会受骗。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真实，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靠着神，不断的克服我们以貌取人的问题。不要说我看的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儿了。眼见的常常是一种假象，神让我们看本质。这就是与神相通的人，他的眼光的不同。他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边，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真相，目的就是让我们依然持守神给我们的原则。在大卫以后的岁月当中，他跟扫罗王之间的争斗，扫罗王一直在追杀大卫。从大卫击败了歌利亚之后，扫罗的嫉妒心就出来了，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话，撒母耳对他说的："以后必有比你强的人来取代你。大卫比他强，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在扫罗王的心目当中，大卫就是将来要取代他的人，他完全不怀疑大卫会取代他，所以说大卫成了他的眼中钉，他一定要处死他，用尽一切力量来处死他。大卫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跑到哪儿去了？跑到撒母耳那里去了，向撒母耳诉说扫罗王对他的逼迫。难道扫罗放过大卫了吗？跑到撒母耳那里，撒母耳就能保护大卫吗？扫罗依然三次派人去抓大卫，从撒母耳手中把大卫给抓回来。撒母耳靠什么？撒母耳靠自己能够保护得了大卫吗？他依然还是靠神。在圣经记载当中，我们看见撒母耳被圣灵感动，多说预言。凡是被扫罗王派去抓大卫的人都被圣灵感动了，坐在那说预言。最后扫罗王一看，去的人都不回来了，怎么办？扫罗王自己去了，去抓大卫。结果还没有到这个撒母耳住的地方，他就被圣灵感动了，说预言。所以说呢，扫罗王有两次这样的经历，一是他被高利未王的时候，他遇到一般先知，他说预言。那么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谚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到后来他去抓大卫的时候，他又被圣灵充满，说预言，那么民间又再次出现这个声音，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意思是说，像扫罗王这样的人也可以做先知吗？我们看到，圣灵可以按照神的意思，临到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作恶的人，但神总要实现他的旨意，引导人，保护人。撒母耳作为一代伟大的先知，他的伟大之处就是对神的完全的敬畏和顺服，在危难的时候，他依然依靠神，所以圣灵就在保护他，甚至圣灵来感动那些前来迫害的人，来做坏事的人，来保护他。所以神的奇妙就在这一点上，任何人在神手中都有使用。圣经说呢，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你怎么知道你眼中的恶人不是神在使用他？所以说，我们在把自己交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的判断。你是属神的人，你就要完全仰望神，不断的克服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用心去体会、去触摸神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人只有把心放在里边，用心去体会，你才能够触摸到真相。仅凭眼见，我们很容易走偏，我们很容易做错事，我们很容易也在违背神的旨意。这就是萨母耳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教训，让我们知道警醒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像萨母耳那样顺服神，做事不凭眼见。
通过四集萨母耳一生的经历，让我们从萨母耳身上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在诗篇118篇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借着萨母耳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我们也要学习萨母耳这种谦卑顺服、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品格，不畏权贵，敢于直言， 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当中，撒母耳成为一个神贵重的器皿，带领以色列人，作为一个跨时代的一个人物，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写下了这个辉煌的一笔。再次感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听了撒母耳一生这个四集的节目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和感动，也希望你留言给我们。愿我们都从撒母耳身上学习他的谦卑警醒的心，为百姓哀哭来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忠心的守望者。我们也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感谢赞美主。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心还在夜里闪亮。